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这个星期我们的东方故事集锦系列要继续来听阿拉伯的经典文学故事一千零一夜，而这个星期呢，我们要听的是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之前有电影上映的阿拉丁神灯。在这个故事中呢，阿拉丁跟我们之前听到的善良勤劳的阿里巴巴很不一样哦。阿拉丁啊，从小就是个问题儿童，让他的父母非常伤脑筋，长大了也都还游手好闲，不务正事呢。直到一连串奇妙的事情发生，阿拉丁也开始不一样了。来听今天的故事。一千零一夜，阿拉丁神灯第一集。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西部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勤劳的裁缝师，他叫做穆斯塔发。他和妻子只有一个儿子，名叫阿拉丁。阿拉丁是个很顽皮的孩子，整天游手好闲，常常闯祸。穆斯塔发一家的生活很穷困，甚至没有钱可以让阿拉丁上学念书。于是穆斯塔发只能期盼这个儿子跟他一样学会裁缝，将来至少可以谋生。可是阿拉丁却只顾着玩，不肯学裁缝，甚至根本不想待在裁缝店里。只要父亲一不注意，他就溜了出去，跟那些一样贫穷一样调皮的孩子玩在一块。阿拉丁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不对的地方，所以不管父亲好言相劝或是棍棒伺候，阿拉丁还是依然故我。穆斯塔发年纪越来越大，看到儿子这么不成才，心中悲伤愤恨，在阿拉丁十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阿拉丁的母亲成了单亲妈妈，每天要早起，趁着天还没亮就开始纺纱织布，好赚钱过活，养活他们母子俩。就这样含辛茹苦地把阿拉丁抚养到十五岁。有一天，阿拉丁在街上和朋友们玩耍，有一个穿着打扮像修道士模样的外地人来到他们身旁。他仔细打量这群孩子，最后注意到阿拉丁。他向另一个孩子打听阿拉丁的名字和家庭状况，确定了阿拉丁就是他要找的人。他一把抱住阿拉丁，满脸眼泪地说，
我终于找到你了，可怜的孩子啊。
阿拉丁觉得很奇怪，他拼命地挣脱了之后才问，
你是谁啊？我又不认识你，干嘛抱我，还说我可怜？
我是你的叔叔啊。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有叔叔啊。
因为你父亲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就离开去外地谋生了，一直没有回来。现在啊，我终于回来了，哥哥儿子已经过世了。
说完，这个人竟然大哭了起来。阿拉丁半信半疑，而这个人又从怀里掏出十块金币给阿拉丁，要阿拉丁回去告诉母亲，晚上的时候将会去阿拉丁家。阿拉丁听完立刻跑回家，把一切都告诉了母亲。 母亲疑惑地说：“
我记得哦，你父亲是有一个弟弟啦，但是哦，听说已经死了啊。”
到了晚上，那个陌生人真的来到阿拉丁的家中，还带了许多水果和礼物。他一见到阿拉丁的母亲就哭了起来。
我苦命的哥哥怎么走得这么早啊？
是啊，爸爸，老伴呢？
阿拉丁和母亲看了也一起流下眼泪。接着陌生人就开始说起他的遭遇。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离家了，天涯海角的四处闯荡好几年。我听说有人传言我已经死在海上了，其实啊，我是从一场海难中幸运存活下来了，后来还到了非洲的一个国家，还安定下来做生意，赚了点钱。想说终于可以回来家乡看看哥哥了啊，怎么知道我已经天人永隔了。嫂子啊，这几年你一个人抚养孩子，辛苦了。从今以后啊，阿拉丁啊，就是我的孩子了。
接着他转向阿拉丁问：
阿拉丁啊，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养活自己跟母亲啊？
阿拉丁哑口无言，觉得很羞愧，但是母亲却哀怨地抱怨了起来。
哎呦，这个孩子哦，从小就不学无术，贪玩成性啊，根本就没有为家里赚过半毛钱。
哎呦，这可不行啊。这样吧，我来出钱开个店，我来教阿拉丁学做商人吧。
阿拉丁和母亲听了都很高兴。隔天，叔叔就带着阿拉丁到市场，为阿拉丁买了一套体面又昂贵的衣服，并且一边逛市场一边教他一些做生意的方法。过了几天，叔叔带着阿拉丁走出家门，往城外的方向去。一路上，叔叔带阿拉丁游览了许多古迹文物，还聊了很多相关的常识和故事。不知不觉，他们走到树林中的一座高山下。这是阿拉丁第一次离家这么远，他有点累了，对叔叔说：
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你再撑一下，我要带你去见识一下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惊奇事物呢。阿拉丁啊，你先帮我去找一些干树枝和干草。
但是转过头，叔叔心中暗想：
我的计划就快实现了，只差一点了。
他转过身继续跟阿拉丁说：
阿拉丁啊，这座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巨大的宝藏，将是属于你的。我今天带你来这儿，就是要帮你开启这一座宝藏啊！
阿拉丁听了也很高兴，他赶紧依照叔叔的吩咐，很快地找来一堆干的树枝和杂草。叔叔开始施法，他用火点燃了树枝，并且撒了一些香粉在上面。接着又念起神秘的咒语：
哦里哦来阿里古啊，皮吉刷比拉波达。
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阿拉丁神灯的故事。我是小金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